今天的讲员是赵元顺教师，分享的信息是当灭之物，经文在生命记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敬拜团，也感谢诗班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大概在2018年，就是距离现在大概已经八年了。八年前我离开职场，我离开服务了14年的研发单位，回应全职的呼召，准备要来报考神学院。那时候神学院通过笔试之后呢，那时候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就是口试。然后在口试的时候，学校华神预备了五个题目，要那个应试者呢，在这五个题目里面选一个题目，然后来讲30分钟的道，然后就有三个那个口试的老师在里面听你的道。我记得我选的题目叫做《时代的工人》，然后经文选的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也是一个跟我一样中年转职的一个先知，当然我不是先知，但是我在分享完那篇，在讲完那篇30分钟的道之后呢，口试老师里面有一位胡卫华老师，应该很多弟兄姐妹认识他，他现在在欧华神学院任教，胡老师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元顺啊，他说你怎么把你前面14年的职场的这个生涯来跟你现在即将开始的全职侍奉连在一起呢？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愣住了，我就突然被卡在那边，因为我脑袋想的都是哇，我离开职场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侍奉，我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要好好的钻研圣经，我要好好的在教会服侍。我从来没想到，就是那我这前面14年，对我要准备开始全职侍奉，有什么关系哦？我那时候就你知道，就是口试的时候，你如果被一个口试者问倒的时候，最忌讳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应急一些答案给他。我那时候就应急了一些答案，我就跟他说，哇，这样我就知道怎么向工程师传福音啊，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工程师的灵命需要啊，这样我就可以回去公司传福音啊。到现在为止这些事都没有发生哦。那胡老师那时候听到我的回答，他大概也知道这是应急的答案，所以他就笑笑的跟我说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跟我说，元顺啊，这些问题你不急着回答，不急着回答，这个问题你在你读神学院，还有你将来侍奉的年岁当中，你好好的去琢磨这个问题，你慢慢的去琢磨这件事。我记得我那个走出华神，走出那个口试教室的时候，我还跟文雅说，胡老师要我琢磨这个，到底要琢磨什么？弟兄姐妹，到现在八年过去了，经过了很多事情，我想用今天这段经文，也用这篇信息，来跟大家分享我这几年，琢磨这几年下来的一些心得。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为我们付上代价，你是把自己献上，钉死，剥开，流出宝血，主让我们定睛在这件事，让我们的生命注目在这件事，主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生命记七章的22到26节，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七章的22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们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最后节目起来，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生命记的时候，讲到的经文是生命记的七章一开始的经文。我记得我那篇信息叫做令人站立的圣洁，令人站立的圣洁。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要把迦南人灭绝尽尽，灭绝尽尽是为了要持守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圣洁，不是为了杀戮，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要持守圣洁。这份圣洁同时也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不只是对迦南人，也同时也是对以色列人，也是神对万国万民的心意。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只要将迦南人灭绝尽尽，在七章的一开始还以色列人提醒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还要拆毁祭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焚烧偶像，要除掉迦南人一切的偶像崇拜，拆毁他们的祭坛，砍下他们的木偶神像，而且还要放火焚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说这些偶像，这些祭坛，你如果不把他们砍下拆毁，不把他们焚烧，这些偶像这些祭坛很可能重新被以色列人来使用，他们拿来用这些可见的偶像和可见的神像来代替对那不能看见之神的敬拜。所以摩西要求以色列人要砍下木偶，焚烧偶像，打碎柱像，把它通通拆毁。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就是在砍碎在砍下焚烧打碎之后，有一个问题很实际哦，很实际，就是这些偶像砍那这些废弃物要如何处理？我在讲那个专业一点的名词，你要怎么样清运这些废弃物？就是你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我不弟兄姐妹，你应该在新闻里面看到，就是你知道现在那个土地现在建案，现在的建案施工。不是你施工的然后就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哇我可以挖地基，然后我可以一层地下二楼地下一楼，然后从一楼开始噗这样子盖上去。你要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这些废土要怎么处理。哇，你如果这些你本来的那个地业，你本来的那个土地上有原来的建筑，你要把它拆毁的话，你还要把那些东西清运掉，你要把那些废弃物清运掉。而这些东西听起来简单哦，但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够大够宽的地方哦，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今天当然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清运废弃物，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偶像，这个是我们要聚焦的。上帝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砍下木偶，你们要焚烧偶像，要拆毁这些祭坛。可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偶像这些祭坛被拆毁打碎砍下之后，他们并不是一般的废弃物。这些偶像这些木偶这些神像，他们是包着金银的哦。所以换句话说，这些砍下来的东西，这些废弃物还蛮有怎么样，还蛮有回收价值的哦。 弟兄姐妹，你如果你家里有的东西镀金包银的，包金包银的，你会舍得直接把它拿去回收厂吗？你会直接拿到垃圾间说啊，这个我不要了？不会，你会想这样想方设法把那个怎么样？想说那个金子银子应该要至少要回收吧，我至少要拿下来吧，那值钱嘛，对不对？实用主义的思维告诉我们，当然也告诉以色列人，这些偶像上的金银，这些不管是柱像也好，木偶也好，偶像也好，甚至祭坛也好，包着的金银应该要把它刮下来，应该要物尽其用，应该可以回收，可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我可以做，哇，我可以为神 做更好 更棒的善工啊，我可以办主日学，我可以建立更多的建立更多的那个对神的敬拜，哇，我可以教导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事情。实用主义是以色列人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实用主义的思维不只是在回收这些金银，事实上在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一直到约书亚的时代，到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城，神吩咐他们不能去取那些当灭之物，但是他们中间就是有人取了那个当灭之物，然后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就遭到了非常大的失败。取这些当灭之物的想法当然很简单，我要用嘛，我需要嘛。实用主义的思维一直延续到他们王国的时代，他们建立自己的王朝的时代，到了大卫，到了所罗门，以至于后面到了新约的时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记不记得在耶稣在准备要进耶路撒冷之前，有一个妇人拿着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整罐的倒在耶稣的头上。这听起来是一件好美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是现场，中间就如果你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场就有一位实用主义者，他的名字叫做加略人犹大，大家知道他就是卖主的犹大，他看到这件事情就非常不高兴，就说哇，这个真拿到香膏你不是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吗？三十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实用主义，弟兄姐妹，实用主义的思维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物尽其用，我们应该要把这些金银拿来，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那些金银到底可不可以拿来用呢？到底可不可以把它刮下来重新使用呢？神告诉以色列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这些金银你们拿不得，这些金银你们不能拿。神是怎么告诉他们的呢？在申命记七章二十五节，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些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是网罗啊，这些金银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可是为什么这些金银不能拿呢？这些金银多好啊，有价值哎！难道是因为这些金银曾经被贴在这些偶像，被贴在这些 木偶的身上，导致说有一层邪恶的力量附着在这些金银身上吗？有没有可能？听起来好像有点可能。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是念理工的，所以 我念理工，我听到 我对这种事情，我很直觉的就会想说，你应该去把这些金子银子，就是如果我们有穿越的那个技能的话，你想穿越一下时代，就是如果这些刮下来的金银然后你拿去做物质分析，你拿去做 X 光分析，你拿去做光谱分析，然后你去分析，你去做那个物质分析，去看里面的材质，应该除了一些 杂质 impurity， 除了一些杂质之外，你应该在那个显微镜下，或者是在那个质谱仪，或者在那个分析仪上面，你应该不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要不然就是金子，应该要不然就是银嘛，顶多加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杂质金属之类的，你应该不会有一些别的东西。当然这是理性世界的思维，当然不排除有这些邪恶的力量附着在这上面，但是我们也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弟兄姐妹，你打开你的钱包看一下，你看一下现在你身边的钱包，如果你打开你的钱包，你看一下你钱包里面的钞票，你看一下你的千元钞，看一下你的五百元钞、一百元钞，你看一下你的硬币，你能不能保证这些钞票跟硬币不曾出现在妈祖庙或者是行天宫的奉献箱里面？你能不能保证你钱包里的这些钞票跟金钱不曾作为香油钱，不曾成为偶像崇拜使用？我们能不能知道？我们不能知道。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要把那个钱丢掉，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金银，如果就像我们钱包里的钞票，如果这些金银不是他们本身有问题的话，那么神到底要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其实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蛮重要的线索，在七章的二十六节，神是这么样告诉他们的，神告诉以色列人，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可憎的物现在是什么呢？如果在第二十五节，这些偶像、这些神像已经用火焚烧了，已经拆毁了，已经用火焚烧了，那么这些可憎的物，剩下来的可憎之物是什么呢？当然就不再是那些偶像，而是这些金银。偶像已经烧掉了，现在要带回家的是这些金银。但是神告诉他们 exactly 就是这些金银是那可憎之物。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不是这些金银本身有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有问题的在哪里？当然可能就在这些把金银刮下来一包一包带回家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来想想看，这些刮下偶像身上这些金银啊，把他带回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你大概可以揣摩一下，当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了这些包金包银的偶像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偶像而已，他们看到的是那金银包覆的偶像，他身上的光彩亮丽，他身上的美轮美奂，他带有的那个悦人眼目的感觉，哇，这么的光彩夺目，哇，这么的雄伟，这么的壮观，是因为这些金银把它衬托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当以色列把这些金子银子刮下来的时候，他们带回家的不只是金子而已，不只是银子而已，他们带回家的是那个对金银包覆偶像的迷恋，他们带回家的是那个对金银包覆偶像那个光彩耀眼夺目的那个迷恋跟崇拜。哇，那个好啊，这个金银我带着这个心态我带回家，我带回家我可以建造跟这个一样那么美好，那么光彩亮丽，美轮美奂，悦人眼目的东西。所以换句话说，重点从来就不在这些偶像本身，也不在金银本身，重点在于以色列人的心，他们带着一颗想要打造镀金信仰的心， 带回家，他们要准备打造一个镀金的信仰。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的生活一样的真实。什么叫做镀金的信仰？镀金的信仰可能是虚荣心，想要拥有更好的生活，想要拥有更美好的物质，想要拥有更美好的名声，想要拥有更美好的 title， 想要拥有更体面的生活，想要拥比人高人一等，想要拥有的更多更美更好，想要孩子比我们想要 比这个世界比其他人还要 更有名，还要更出头，还要更有才能等等等等。出于我们的虚荣心，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希望能够跟上帝交换这些根据我们的虚荣心建造起来那个美好的蓝图。虚荣心，镀金的信仰也可以是出于好奇心跟求知欲。你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讲，你跟他讲钱，你跟他讲金子、银子，铜臭味太重。我觉得福音派教会里面蛮多这种人的，就是你跟他讲成功神学，呸呸呸。你跟他讲金子银子，我要丰盛啊，我要美好啊，呸呸呸。他说：“哦，那个基督徒应该好好读经祷告，要好好灵修。”可是弟兄姐妹，这是非常，这是敬虔的，这是讨神喜悦的。但是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对属灵知识的追求，我们对于这个知识的追求跟渴慕，多过于我们对十字架的聚焦，我们对于那个知识，还有对于这个经文本身的解释，还有诠释，大过于我们对于十字架的聚焦。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属灵知识的渴求，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我们的求知欲？镀金信仰的第三层面也可以是骄傲。这些不管是虚荣心也好，不管是好奇心求知欲也好，都是为着想要建造一种另一层面的属灵的骄傲。我们在信仰里面，当我们信主的年岁越久，我们就越渴望成为权威。哦，我们会渴望成为权威哦，我们会渴望成为别人人生的导师，我们会渴望成为解经讲道的权威，传道人的通病，我们会渴望成为圣经的权威，我们会渴望成为圣洁的权威，我们会渴望成为敬虔的权威，我们会渴望成为灵修的权威，我们会渴望成为那个生命方向引导的权威。我们想告诉这个世界，那就人生的答案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已经拥有了，而且我们已经非常美好了。我们因为懂得这个圣经，而且我们懂得很多，而且我们参与了非常多的服事，因此我们可以成为权威。我们拥有了这个答案，所以我们 OK 了，我们没问题了。弟兄姐妹，在这当中会不会带着一种属灵的骄傲？这三个层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很有可能成为镀金的信仰。当我们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把那个偶像的经营带进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成为一个镀金的信仰。当然我们不会去把偶像的经营带下来，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行天宫或者是去那个天后宫把那个偶像的经营刮下来，你会被送警局。我们不会这么做哦，但是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会学习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会去在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在这个世界的增进，在这个世界的攀比，在这个世界的比较，在这个世界的你争我夺当中，我们越来越把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会把这样的游戏规则带进我们的工作，带进我们的家庭，带进我们的侍奉。我们会把十字架镀一层金银哦。我们会告诉这个世界，没有人比我背的十字架更重。在教会里面，我背的十字架最重。 绝对不是我，在这个被十字架最重的绝对不是我。我们会把圣经跟解或者是解经背镀上一层金子银子，没有人解经比我更好，我解经才是权威。我读了那么多本注释书，我读了那么多年的希腊文，读了那么多年的希伯来文，你跟我比解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镀金的信仰。我们会把镀金的信仰带进我们的服事，会带进我们所经营的亲子关系、经营的婚姻关系里面。上帝不要一个镀金的信仰。在这段经文里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刚读的经文，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里去，不然你就成了那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本来那个应该毁灭的是那个偶像，还有连带着是那个偶像包袱的金银。但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一件 很可怕，其实很可怕的事情，你如果把那些金银带回家的话，你就会变成那个可毁灭的，你跟你的全家就会成为那个可毁灭，那个应当被毁灭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意外，我们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你看到那个要进攻爱城的时候，那个私自拿了那个当灭之物的他们和他们的一家，被揪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把他们进行毁灭？就是因为这些金银不是我们可以驾驭，这些金银并不是我们可以去驾驭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而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金银带回家，把这些游戏规则带到我们的信仰，带到我们的工作侍奉，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去驾驭它使用它，而是我们会被这些金银被这些游戏规则所同化。以色列人会被这些金银所同化腐化，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会被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所腐化。上帝不要一个镀金的信仰，上帝要的信仰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众人跟门徒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我们把十字架镀上一层美好的金银之前，耶稣非常激进，耶稣非常关键性的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先舍己，我们在背起十字架之前要先舍己，我们要先放下我们对我们的梦想的追求。我们有梦想那很好，可是那些梦想不能代替我们对十字架的专一信靠。我们必须放下我们对世界游戏规则的坚持，对我们人生规则的坚持，对我们人生梦想的坚持，对我们想要拥有那些美好的金银财富，或者是美好的名声，或者是一种属灵知识的渴求，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在十字架面前，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都必须要舍下。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帮助我们得着基督的话，保罗说这些东西就是粪土。如果这些东西不能让我们更好的敬拜耶稣基督的话，保罗说这些都是粪土。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对于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加拉太书的2:20，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要知道这个不再是我，这里面含着多少的舍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是信神的教训。不再是我，那些妨碍我跟随基督，妨碍我跟随基督侍奉基督专一忠实的仰望基督的，保罗在腓立比书是这么说的， 那些从前我以为有益的，可能是经营，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可能是美好的名声，各式各样的追求，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2018年，在我离开公司正式的离职前夕，那年的6月，我在灵修的时候读到一段经文，神给我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52章11到12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那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哇，非常安慰。我终于可以，我不是说那个公司是巴比伦，我终于可以离开公司，离开职场，哇，我可以专心的侍奉，离开了那个哇，我可以专心的读圣经，我可以专心的钻研圣经，钻研神学，我可以专心的在教会侍奉。那时候读到这段经文，非常的开心。弟兄姐妹，我发现其实上帝在这几年其实不断的，我不断的回顾这段经文，我也回顾这几年8年下来服事的历程，我发现神向我要的不只是出来而已，神向我要的不只是离开而已，神要我做的是自洁，神要我更多去领会的是自洁，神要我更多去领会，如同胡老师说的，要我去琢磨的，是我在这些年当中，我去检视我自己的内心，去检视我的心，我的信仰，我的信心，我的侍奉，我对我人生的期待，到底镀上了几层金银，到底镀上了几层当灭之物，到底镀上了几层金银。不断不断的在教会的侍奉，在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在我自己的挣扎当中，在我面对诸多的负面情绪当中，上帝不断的提醒我，我到底在上帝面前我所侍奉的是什么。然后当我察觉了这些，以前在这14年当中，我可能不知不觉已经为我的信仰，为我的生活，为我的工作镀上的那层金银之后，上帝提醒我要把这些金银打掉，要把这些金银打掉，拆毁。以前在工作的14年当中，在以前的生命，可能我拿到信仰里面的金银，可能包括了效率，对效率的追求，可能包括了对于自我的坚持，可能包括了对于自我骄傲的追求。这些都是我带进信仰里的经营，都是那些当灭之物。弟兄姐妹，我很开心能够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还在学习的过程。弟兄姐妹，你不需要离开你的工作，你才能学习到这件事情。就如同以色列人，上帝要他们 exactly 在迦南去学习怎么样去拆毁偶像，并且有意识的把这些金银排除在他们的信仰之外。我们不需要离开公司，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侍奉岗位当中，但是神提醒我们要时常省察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有镀金的信仰，神提醒我们，我们要把他们从我们的 信仰里面拿掉。我们要除掉这些当灭之物，或许我们曾经觉得它是很美好的，它是曾经带给我们快乐的，它是带给我们自我的满足感的，但是不要让这些镀金的信仰取代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专一跟注目还有跟随。镀金的信仰也 是我们自己做主，是为着我们的虚荣跟知识还有骄傲服务的信仰。上帝不要一个镀金的信仰，上帝向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全心全人。上帝要我们的是在最诚实的破碎跟软弱当中向他发出的呼喊跟信靠，那个是上帝要的。在世界看起来那或许不起眼，那或许没有晶莹的荣耀，但是上帝说那样的人来到我的面前宝贵无比，宝贵无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所看重的是一颗单单敬畏你，单单仰望你，愿意诚实敞开自己破碎跟软弱的人。主，愿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归向你，除掉那些我们肚上的金子跟银子。主，若这些我们所追求的，若这些我们所经营的，不能让我们更倚靠你，更专一的注目你，主啊，帮助我们有意识的把它从我们的信仰里除掉，以至于我们所献上的可以是蒙你悦纳的祭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